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科技微报，我是龙二。大家都知道，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原本计划在2020年年底发布的荣耀 V40 被迫推迟到了2021年的1月份，而且整体的配置各方面都被迫做了调整。按照以往荣耀的推新节奏呢，V40 过了，自然就该轮到数字系列荣耀40了。可现在来看，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最新消息显示，荣耀接下来的数字旗舰并非40，而是直接跳过发布荣耀50系列。整体来看呢，荣耀50系列或采用双环类跑道造型的后置镜头设计，据说灵感来源于卡地亚戒环，与此前网传的华为 P50 系列非常的相似。上方圆环为一枚尺寸硕大的主摄，副摄则是放置在下方的一个圆环中。按照目前网传的信息来看，荣耀50系列预计将包含有荣耀50、荣耀50 Pro 以及荣耀50 Pro Plus 三款机型。处理器方面呢，预计标准版为骁龙870 ，Pro 版则是有望用上骁龙88。当然了，以上内容目前还停留在爆料阶段，真实性暂时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按照荣耀正常的推新节奏，该机大概率会在6到7月份正式和大家见面。同步登场的可能还有全新的荣耀 Magic 系列旗舰，拭目以待吧。按照计划 ，Realme 全新的 Q3 系列新机将会在2天后，也就是4月22日，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正式发布。Realme 副总裁徐启还在微博上公开表示 ，Realme Q3 系列号称新一代千元机皇。那关于这款新进的千元机皇，具体都有哪些看点呢？此前网上曾曝光真我 Q3 系列会搭载天玑1100处理器，不过从最新的消息来看呢 ，Q3 系列或将包含有 Q3 和 Q3 Pro 两款机型，其中 Q3 Pro 会搭载天玑1100处理器，而相对定位更低一些的真我 Q3 标准版则是会搭载高通骁龙 750G。 从最新曝光的跑分截图来看， Q3 的型号为 MX3161， 主板型号为 Little， 确认搭载高通骁龙 750G 处理器，内置有 8GB 的内存。 Geekbench 5单核跑分657，多核则是得到了1940分。 Q3 Pro 的型号为 MX2205， 单核跑分856，多核则是得到了3538分。其他方面，据了解 Realme 真我 Q3 将采用一块120赫兹的显示屏，内置4500毫安时电池，同时会支持有最高50瓦的快速充电。 Q3 Pro 则是会采用 6.43 英寸的 AMOLED 显示屏，首次将夜光材料与荧光色相结合，打造一款后背会发光的萤火虫配色。还有2天的时间，关注一下吧。最近关于三星 Galaxy Fold 3的讨论慢慢的多了起来。那有消息显示呢，三星将领先华为和小米，提前发布采用屏下摄像头设计的折叠屏机型，也就是刚刚说到的 Galaxy Fold 3。消息显示呢，该机将有望在今年的7月份发布，国行版型号为 SMF9160， 内置2215+2060毫安时的双电芯，额定容量仅有4275毫安时，也就是说比上一代 Galaxy Fold 24500毫安时电池还要更小一些。其他方面呢，新机内屏尺寸或为7.56英寸，屏下下隐藏式窄边框全屏设计，而且呢还换用了全新的 LTPO 显示屏，支持120赫兹的高刷，加入新一代 UTG 超薄玻璃，所以 S Pen 手写笔应该也是安排上了。至于外屏呢，据了解其尺寸预计为6.23英寸，具体形态尚未确认，但整体的比例相比现款会略胖一些，操作体验更接近于一台正常的手机。最重要的是呢，整机有望支持防水，虽然等级未知，但对于折叠屏手机来说确实是比较大的突破。价格方面呢，有消息称该机最小将提供 256GB 的存储版本，价格或定在2000美元以上，折合人民币大概在12990元左右起步。当然了，这只是预估的价格，对该机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再持续的关注一下。此前 Redmi 方面曾官宣，品牌旗下的首款游戏手机将会在本月底正式发布，或将被定名为 Redmi K40 游戏增强版。现在呢，有网友发现多款小米新机已经通过了国家的 3C 认证，其中型号为 M2103K19C 这款应该是隶属于 Redmi 数字系列，配备 22.5瓦的快充头，定位相对比较入门。而 M2102K10C 以及 M2104K10AC 的两款机型则显示为标配，最高67瓦的快充头。按照 Redmi 的调性呢，这两个定位应该相对比较高一些。现在呢，有最新消息显示 Redmi K40 游戏增强版所配备的就是67瓦的快充头，与安卓之光小米11 Ultra 保持一致。该机在屏幕方面呢，将采用一块三星 E4 材质的 OLED 打孔屏，支持最高144赫兹的刷新率，内部搭载基于6纳米工艺制成打造的天玑1200处理器。除了刚刚说到的67瓦快充外呢，还将内置一枚5000毫安时的大容量电池。此外呢，还有消息称该机将有望在机身侧面加入类似于黑鲨4系列那样的升降式游戏肩键，带来更爽的游戏操控体验。该机将于4月27日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正式发布，那喜欢打游戏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的了解一下。 今天荣耀 Play 5T 活力版机型突然上架并开启预约，该机正面采用的是一块 6.6 英寸的 LCD 水滴屏，屏幕分辨率 HD Plus， 应该是不支持高刷，但通过了德国莱茵的低蓝光护眼认证。后置相机采用的是一组矩阵式的四摄，整体由一枚1300万像素的主摄、一枚500万像素的广角、一枚200万像素的景深以及一枚200万像素的微距镜头组成，支持侧边指纹和人脸识别功能。处理器方面呢，搭载的是来自联发科的 P35 处理器，内置5000毫安时的电池加 22.5 瓦的快速充电，6GB 的运存和 128GB 的存储空间，提供幻影黑和极光蓝两款配色供消费者选择，售价显示为1299元，综合竞争力零排忧。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新荣耀独立后已经发布了包括荣耀 V40、 荣耀 V40 轻奢版，加上今天的荣耀 Play 5T 活力版，已经有三款机型了。按照官方的节奏来看呢，真旗舰荣耀数字系列以及 Magic 系列预计会在今年的6到7月份亮相，年内还将带来荣耀 Magic X 折叠屏产品，那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关注一下。关于 iPhone 的爆料一向都是走得比较靠前，你看 iPhone 13系列都还没有发布，现在网络上已经开始讨论明年的 iPhone 14系列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预计在今年9月份发布的 iPhone 13系列整体外观形态与现款 iPhone 12系列基本保持一致，不过在细节方面呢，新机预计会换用基于 D2F 技术的 Face ID， 也正因如此呢，手机正面刘海的面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缩减，上方听筒的位置呢也是因此挪到了顶部靠近边框的位置。其他方面呢，从目前来看， iPhone 13系列将内置更大容量电池，换用2F 显示屏，机身厚度相比现款会有小幅度的增加。 iPhone 13后置镜头改用对角线排列， 13 Pro 系列排列不变，但整体体积会有所增加。那关于明年的 iPhone 14系列，分析师郭明基透露，新机预计全系 6.1 英寸起步，也就是说会有两款 6.1 英寸，两款 6.7 英寸，整体还是四款机型，正面抛弃刘海屏，转而采用中置挖孔的全面屏设计，然后到了2023年会通过屏下 Face ID 技术彻底抛弃异形屏幕，听起来还是非常酷炫的，但能不能真的实现，目前还不好说，提前了解一下吧。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欢迎点赞，欢迎分享，咱们下期视频再见。